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啊有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更好的心理护理计划所涵盖的诸多心理健康问题。今天啊，就想请马老师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其他的心理健康服务同样是在医保包括的范畴之内呢？
好的，我们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另外一个服务项目，叫做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就是说慢性疾病的护理当中的心理学服务。这一个呢服务大家可能如果看过物理治疗师啊、营养师啊，就家庭医生会跟你说啊，一年可能有五次的咨询，其实就是这个服务项目啊。所以呢，它叫这个 CDM 啊。这个服务项目呢，它的前提是有，如果有人是有主发、原发的长期慢性疾病，比如说长期的痛症、癌症、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的。就是西医手段它不能根治，是一个慢性疾病。大家都知道，你要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有时候会不是单单医药能够全方位完全的良好处理，它可能需要多团队的合作。这个时候需要其他辅助医疗团队的干预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服务项目了。比如说大家知道了，我疼痛可能我要都见物理治疗师帮助我做理疗哈，如果我糖尿病我需要可能见营养师，我更好控制我的饮食哈。有些问题比如说疼痛也好，糖尿病也好，有时候也会涉及到心理健康的困扰。比如说很多人糖尿病，但是我知道要管住嘴，我知道我要迈开腿，我就是没有这个动力，我就做不来，那怎么办啊？可以呢寻求心理师的帮助。或者说啊，我自从有了这个癌症以后，我就非常焦虑啊，或者说我呢是很面对不了啊，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使用这一个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这个服务项目的。这样服务项目呢，对比起我们如果做一个交叉对比吧，前面我们说的这个 Better Access Mental Care Initiative 更好心理健康护理计划，一年我们说它有十次回扣哈，从全科心理科可能退90几块，或者临床心理科退137块，这个护理计划呢，它的力度呢就比较轻一点，它可能呢一年五次，每次大概退59块，接近60块左右的一个力度。而且呢，这五次不是全部给心理科的，它是心理科、营养师、物理治疗啊，所有各个辅助医疗团队共同使用这一年五次的回扣。所以通常心理科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尽量把这五节呢留给其他的辅助医疗团队的同行去使用，大家在安排上呢也是可以考虑。但是有些人是说我一年十次的心理咨询呢更好的护理计划呢已经用完了，或者说我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像上次讲的，我更多就是因为长期疾病引起的，所以呢我是比较符合用这个服务项目的话，大家也可以跟家庭医生去诉说是使用这个服务项目啊。所以这是一种。另外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这心理学的服务呢，在医保系统呢是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项目呢叫做 Pregnancy Support Counseling， 就是怀孕支持的心理咨询。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明显怀孕是一个女性人生一个重大的一个时刻，很多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到底有时候甚至是如果是在没有计划之中发现就怀孕了，我到底要不要这个胎，这个有时候是一个重大决定。但是明显我这个不是精神疾病，所以就可以使用这个 Pregnancy Support Counseling 的这个服务项目。它很明显的是针对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女性来使用，而且它的焦点就是在怀孕的决定当中。这个服务项目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能够提供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更好的心理健康护理计划，或者说这个慢性疾病护理，只要是注册心理学家都可以提供。但是 Pregnancy Support Counseling 怀孕支持的心理咨询是需要另外受训 咨询师才就心理学家心理师才能提供这个服务的，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个服务呢一年是好像是三次的咨询哈，对大家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去跟家庭医生去查询哈。另外一个服务项目呢，其实对我们中国听众朋友呢可能直接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也提一下了，为了节目的完整性，就是叫给澳洲土著民还有这个海岸岛民的一个相关的辅助医疗服务。哎，大家都知道了，澳洲的这个土著民还有呢海岸岛民呢，他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的，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心理健康科的服务哈，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澳洲政府的一个或者心理科呢，它能够在医保系统里面提供一些服务。不过因为不是针对我们中国同胞，基本上不能使用这个呢，我就略过了，不谈细节了。好，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叫做就是给自闭症的孩子的一个服务，叫 Help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under Medicare。 这个服务呢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自闭症不是心理健康问题吗？对的，心理科会看自闭症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给大家做过不小的介绍，从他的诊断到他的干预方面，不同年龄层我们都讨论过。但是自闭症它其实在专业的分类上，它不是叫 mental health， 它不是心理健康或精神健康疾病，它是叫脑神经发育障碍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所以在澳洲的医疗体系，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里面的话，它是有一个特殊性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如果急性精神病发作到医院里面去的话，他如果你说我因为自闭症想到医院的心理健康科或精神科去求诊，他们是不接待的，因为他们认为自闭症是药物治疗没有直接针对自闭症的症状缓解的作用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治自闭症，因为自闭症的干预主要是康复训练，把他的这种社交功能缺失去锻炼出来，或者他一些行为问题情绪管理问题呢去训练。所以一般他不纳入这个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的服务项目里面，他是有独立成科的自己的一个项目在医保系统里面。他这个项目呢也比较有意思首先这个服务项目呢，它不仅仅是针对心理科，除了心理科以外，语言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都可以使用。另外呢它的服务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因为前面我们说过的更好的心理健康护理计划，它是按 calendar year， 就是每年一年实施回扣报销，或者说这个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慢性疾病护理一年五次，它的次数是按年来划分的。但是这一个 Help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在医保系统下去帮助自闭症儿童的服务项目呢，它是一辈子一生当中能够有一定数字的一个报销那具体怎么报销呢？是孩子在首先它是有年龄划分的，它这个服务项目呢有两个板块，第一个是诊断服务，诊断服务必须要在自闭症孩子的13周岁以前使用，过了13周岁以后是不能使用的，因为它主要希望做一个早期干预所以过了13岁以后有些比如说自闭症孩子是所谓的就相对高功能，可能小时候没有被诊断出来，比较大的时候才发现呢，就很抱歉了，这个服务呢是不能享受的。然后呢他的治疗干预呢是到孩子的15周岁为止，过了15周岁以后也是不能使用这个服务的。对，所以他首先使用时间年龄呢是有讲究的。具体呢的评估次数呢是有一辈子有4次的回扣治疗呢有20节所以这个呢它也有限定，它不是按每年的，它是终身的报销当然了，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它这个报销 不是全费哈，它往往呢大家都是要自己在店铺费用。这一个服务呢它也是有一个特点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医保的不同三个系统三个项目吧，更好的心理健康护理计划、慢性疾病计划，还有妇女的怀孕支持心理辅导，它的转介者都是家庭医生 GP， 但是这个帮助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医保项目呢，家庭医生是没有权利做转介的，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很意外的，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在澳洲时间久了，大家觉得好像家庭医生手握大权哈，所有服务都是由他开，但这个服务不是，这个服务对诊断的服务必须要由儿科 pediatrician 或者说精神科儿童精神科这个 psychiatrist 来开。或者说他的治疗也是这样子，家庭医生是没有权利去开的，所以要使用这个服务首先得先见儿科或者说精神科才能开。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操作性问题了，它不是法规上的问题，而是操作性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服务规定诊断必须要在13周岁以前提供，治疗必须要在15周岁以前提供，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孩子去见这精神科的时候，他肯定不能见一个只看成人的精神科，他必定去看一个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但是儿少的精神科是很难约见的，因为很多精神科他本来可能主要看成人人，见孩子的精神科非常非常稀少。在新地区见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在不少已经约到12个月以上了，在西力上。
哇
哦！所以这个是一般精神科可能等3到6个月，但是儿少精神科一般等待时期是12个月，所以大家要这也需要考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可能见儿童这个儿科呢还比较容易一点哈，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哈。
非常感谢毛老师分享啊！我发现 Medicare 系统还是很多元化而且很包容的，涉及到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无论是儿童啊、小孩啊，或者是老人啊，以及方方面面，感觉已经是涵盖了很多很多层面的可能会涉及到的人群呢。
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呢，他在澳洲有些情况呢，是在医保体系里面会使用到心理健康服务呢。我在这边呢也给大家呢提一句，其中一个是。在工伤事故上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前面呢去看，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或者创伤后遗症，这些都是在受到工伤事故以后的工伤事故受害者呢，或者伤者呢，常常会面对的。但是如果是在工伤的框架上的话呢，他是不能使用医保系统的，他必须要走这个工伤这个 work cover 的渠道哈，所以呢，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是车祸，如果是比如说我撞车了，大家很可以理解嘛，我有很多焦虑症、创伤后遗症啊这些，或者我身体受伤以后我有这种适应性障碍的话，如果是在索赔过程里面的话，他的治疗也很多时候呢是医保呢不承担，或者说会要求呢去进入这种叫第三保，这 third party 保险的制度里面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大家也会发现，而且在这里呢大家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心理学家他是不愿意接这个车祸索赔个案或者工伤索赔个案的。因为这些个案呢往往它涉及到后续的可能索赔问题，治疗上有时候不是纯粹的一个治疗，因为索赔的周期很长，工伤周期起码2年以上，有时候甚至去可以达到5-6年的。所以在这过程里面，除了原初的受伤引发的心理问题以外，有时候在这漫长的这个索赔诉讼过程里面呢，也让人的精神很崩溃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呢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系统，但是有些医护人员他不太喜欢所以他可能不一定接，所以大家如果从在这条线上求助的时候，也需要 确认一下，就是你找到心理师的时候也要确认一下你们接不接工伤的个案，或者说这个车祸第三保的个案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现有的这个医保系统 Medicare 系统给大家如果去咨询志愿职业的心理科 psychologist 的心理健康服务的不同的服务项目。希望呢通过这几节系列的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呢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澳洲的医保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
嗯，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也希望今天马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澳洲医保体系当中心理学服务的更多资讯。那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